Joyce， 时间礼拜五。Joyce，
嘿，
你看到了那么多地沟油围绕在你身边，有什么感觉？
我想好像我已经吃了很多月饼的搞泡里面都有了，
有了哈。那会感觉懊恼吗？恶心吗？或者觉得哎，大家都一样？
我是抱着大家都一样的心态
啊、哦，是吧？那何妨抽根烟呢，是吧？反正大家都自杀了。
现在抽烟人很少了哈、嗯。
来，今天我们谈什么？
今天是9月5号啊，然后13天之后918就是苏格兰的统独公投的日子。
嗯
啊，我好几年前因为介绍一本讲苏格兰文明的书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苏格兰当年是怎么跟英格兰统一的，然后后来又怎么有了独立意识。
是，
可是现在因为真正的这个统独公投终于要来了，所以我再讲一次这个题目啊。
嗯，
就这次的题目是苏格兰918的这个统独公投啊。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要想一下哈，我在长期阅读这个跟比如说因为我学英国文学的，所以常常偶尔会读到跟这个英国有关的书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中文翻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它真的会给我们制造会传输错误的观念给我们。就是说呢，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国是 England， 那个我们译成英国、
嗯、是。
可是1707年之后，英格兰跟苏格兰统一之后，那个国名已经叫做 United Kingdom 了，
嗯，
而且呢俗称是 Great Britain 了，大不列颠了哈、
嗯。
可是呢我们常常发现呢，在中文里面 British 也好 United Kingdom 也好，其实还是继续译成英国
，
就是跟 England 同一个翻译。这个其实会给华语使用者制造一个误会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每四年的世足赛啊，英国都是一个，因为他们球迷超疯狂的嘛，哈，哦、啊，所以呢，例如说，如果台湾人要去给这个运动酒吧里面、运动吧里面呢，去给英国队加油，他如果英国来的同事的话，好、啊，他就自然说，哎，我们要去给你们队加油，你最好搞清楚对方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
嗯嗯，
啊，因为呢 ，FIFA 就是世界足球赛的英国队，跟每四年去参加一次奥运会的英国队是不一样的，
啊，
奥运会那个英国队是 United Kingdom， 是联合王国队，
是
啊，可是呢，参加世足赛的这个英国队其实是英格兰。
嗯哼，
嘿，然后呢？为什么说你要搞清楚你这个？你如果要邀一个英国人去来给英国队加油的话，你要搞清楚对方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呢？因为苏格兰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他们的共同意识就是好讨厌英格兰。
嗯
是、哦、就是说你去给英国队加油好像是老外来给我们台湾人讲我们他们要去给中国队加油一样，对，因为可能对很多台湾人来说他超讨厌中国队的、
嗯
哦、我认为苏格兰讨厌英格兰的程度应该是比台湾讨厌中国程度还要大这样子哈、哦、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翻译的困扰啊、哦、大家注意看看，如果是在这个奥运会给英国队加油的那个英国队的这个球迷哈、
嗯、
他们摇的是米字旗，
是
Union Jack 哈。可是呢，如果是在世足赛给英国队加油的，他们摇的一定是圣乔治旗。
嗯，哦、
圣乔治旗就是说它是白色的底，然后红色的一个正十字。
嗯，
啊、哦，那个叫圣乔治旗的，没有人摇那个米字旗的哈、哦。然后呢，苏格兰呢是绝对不认同那一面旗的，因为苏格兰的旗是另外一个旗，它是圣安德鲁旗，是一个斜十字的旗哈、哦。所以我说你千万不要错误了，把苏格兰人叫去要帮英格兰队加油。那、嗯、我是一直觉得说中文对这几个字，联合王国啦、英格兰啊、跟那个 Great Britain 啊，其实应该要统一一下哈，就是说至少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1707年的英国跟1707年以前的英国不应该是同一个词了。
好的、
好，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苏格兰公投。
好，苏格兰公投。好，我讲苏格兰呢，我都会先讲从我们台湾认识的苏格兰人讲起、
嗯、
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台湾人没有去想说这些人都是苏格兰人，就是没有想到说其实苏格兰其实曾经对台湾发生过很大的关系。那为什么苏格兰会跟台湾发生很大的关系，又跟苏格兰现在要举行的这个统独公投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现在先讲说苏格兰跟台湾发生哪些关系、
嗯、
我们都知道台湾最大的基督教会是长老教会，
是
然后呢，在台南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巴克里公园 哦，就当年去台南传教的一个苏格兰人。
嗯，
在台北的话，当然跟苏格兰最有关的是马偕医院。马偕当年在淡水一边传教一边帮人家拔牙齿。
哎，
我们通常说他是加拿大人，可是你会注意他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他父母从苏格兰移民去加拿大。啊，然后所以马偕是第二代啊，就是说他是苏格兰后裔的加拿大人。那事实上他爸爸妈妈是从苏格兰去加拿大的
啊。
然后呢，在台中有一个美国学校叫马里逊学校。
嗯哼，
马里逊这个人没有来过台湾，可是他是第一位到中国去传教的新教徒，新教的传教士第一人、哦、所以第一个完整的中文版圣经是他翻译出来的、
哦、
马里逊学校、啊、所以我们要说他也是纪念一个苏格兰人。所以光想到其实这些，我们就觉得苏格兰对台湾发生很大影响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企业、
嗯
哦、大家去买药妆，台湾最大的药妆品牌就是屈臣氏。你看看屈臣氏的创办人是谁、啊、就是一个叫 A.C. Watson 的人，当年是从苏格兰到香港去的，先到澳门、哦、再去香港、啊、在台湾一个很重要的超市的那个连锁超商是顶好超市 Welcome。 你会发现 Welcome 那个人就原来的那个创办者也是苏格兰人、嗯、那他现在是属于一个怡和实业下面，怡和实业就是怡和洋行，
以前的怡和洋行、
啊、怡和洋行现在叫怡和实业、嗯啊、那怡和实业呢，当年创办人一个叫做加丁，一个叫 Martinson， 两个都是苏格兰人、啊、这两个苏格兰人其实对中国还发生过一件更大的意义的事情，因为你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他们发动的、
嗯
就是当年英国要决定要不要跟中国宣战的时候，是怡和洋行花了最多的能量跟花了最多的精神在伦敦游说那些国会议员、
嗯、
所以我们都以为说这个鸦片战争是英国打中国，我会说其实要可能要修正一下，首先他是为苏格兰人打的，苏格兰经营的怡和洋行、啊、然后第二军官里可能有一半以上是苏格兰人，
嗯，
哈、啊，那阿兵哥是来自哪里咧？阿兵哥是来自马来西亚跟印度，
是
啊，不是英国
啊
啊，好，所以然后再来，我们还再看一下，也是看我们的台湾常见的企业跟苏格兰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汇丰银行也好，渣打银行也好，通常银行你不能说有一个创办人，因为他有一个发起人，因为这个发起人要去申请一个执照，一个特许执照，然后去找好多企业来共同组成这个银行。你可以发现当年这个发起汇丰银行还有发起渣打银行的同样也都是苏格兰人。好，感觉苏格兰不止跟台湾发生很大的关系，跟整个亚洲它都有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呢？这个简单说就是大英帝国严格说起来是苏格兰人建造的、
嗯、
那为什么说大英帝国是苏格兰建造的？我们知道大英国呢发展成这个航海的一个很大的网路呢，是其实是这个那个伊丽莎白时代开始他们就进入航海时代了嘛、
嗯、
可是英国其实是发展成帝国就开始在海外有殖民地是其实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嗯、啊，因为其实印度虽然很早就有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买下了一大堆棉花田啊，那后来种鸦片田啊，有很多它的港口都英国那直营啊，可是它真正的变成英国殖民地其实是1860之后的事。
是
啊，就是说马来西亚啦那些地方变成英国殖民地都是19世纪后面的事。然后呢我看到一个数字啊，1885年到1939年就是整个大英帝国在海外拓展的时候就到处有殖民地、
嗯、
要建立起整个殖民的官僚体系的那个时代，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海外殖民地的总督是苏格兰人，多达三分之一、
嗯、
啊。然后呢其实呢那个时候就是对苏格兰来说是他们历史上的所谓的大量的移民到海外去的时候啊，就他们有个 diaspora 啊，就好像说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被罗马这个打坏了他的这个，在2000年前罗马销毁了他们那个神庙的时候，犹太人也马上这个流浪到全世界去嘛，有个 diaspora。 苏格兰的 diaspora 事实上是在18世纪就是他们跟被英格兰统一之后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就要解释说是这个统一制造了这个 diaspora， 就是苏格兰人到全世界去、
嗯、
包括说来台湾传教啦，或来香港做生意啦，在香港经营洋行啦，哈，事实上也不止来台湾的，他们也大量去美国、
嗯、
去澳大利亚、去纽西兰，就去整个英国的这个跟英国有在做生意的地方。
这个 diaspora 应该翻成怎么样合适的中文？
民族分散。
牟中山有四个字不错，叫花果飘零。
花果飘零，因为可以说中国是到1949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型的 diaspora 啊，然后苏格兰的人 diaspora 其实是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然后去美国的最有名的人就是19世纪最有名的钢铁大亨，整个19世纪美国最有钱的人啊，那个人名字叫安德鲁·卡内基。
是。
这个你现在在美国看到那些卡内基图书馆或卡内基音乐厅，都是这个卡内基，不是那个教沟通那个卡内基啊。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苏格兰去美国的人，也是在苏格兰出生的，就是电话的发明人贝尔啊。然后我再讲一个怎么认出一个人是苏格兰人的方式啊。通常我们华人不太会听出口音，因为如果是讲英文的人，一听就听得出苏格兰的口音了啊。名字有一个 Mac 的。MAC 那就是苏格兰人
啊 ，M 是大写，
这就是麦当劳那个 Mac，或是麦金塔的那个 Mac，那个就是苏格兰人的意思。因为那个 Mac 就代表说你是哪一个部落，因为苏格兰长久以来都有一个部落式的社会嘛，哈 ，Mac 就是你属于哪一个部落，那 后面那个当劳就是。当诺族
或者是肯席，
就是麦当劳就是属于当诺族的人哦，然后这个麦肯席就是属于肯席族部族的人啊，所以然后呢，那我再说，那为什么统一之后他们苏格兰人会花果飘零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中国花果飘零的话，是因为1949年发生的这个
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啊，犹太人花果飘零是因为这个罗马人强占了这个巴勒斯坦，这样子是罗马人给他们赶走的。然后苏格兰为什么会花果飘零呢？这个就要讲到说，苏格兰在1707年是怎么跟英格兰统一的啊？就讲到他们统一当年的原因是什么？我当年有简单的说，这个是以商逼政的过程，
是
讲清楚就是苏格兰在统一之前，他整个国家不是国家，也是连人民都破产了，所以他非跟英格兰统一不可。所以我来简单说一下英格兰跟苏格兰这个国家是怎么起来的。如果是英格兰的话，哈，就是你今天去那个伦敦那种地方，哈，在罗马人征服他之前，基本上他也是部落社会啊。罗马人当年并没有打到苏格兰去。好，所以罗马呢，是我们，你如果是在英国中部英格兰北边那一个叫哈德连墙嘛，就是隔住了北方的野蛮族的，就是苏格兰人哈。然后呢，苏格兰的部落社会，其实苏格兰到了中世纪都还是一个部落社会。他当年到了八世纪之前，他有四个王国，可是那是很分散的王国。他们那个王国是国王是连宫殿都没有的，那个国王就是这个拿着帐篷然后到处开会那种的哈。然后呢，后来是八世纪他们苏格兰统一了，可是那还是一个部落社会。它跟英国不一样一点，有几点。它跟英国一样都有被维京人骚扰，不算征服了，有骚扰。可是英国为什么今天讲英格兰？因为英格兰有被盎格鲁撒逊人征服，所以呢，然后基本上苏格兰没有。然后苏格兰当年也没有被罗马征服过，没有被罗马建立过行省，所以它本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城市的文明，不像英格兰伦敦是在罗马的时候就建立的很不错的哈。然后呢，英格兰就包括说苏格兰到了这个八世纪，虽然它有王国，后来有统一王国的，事实上它一直是一个比英国的商业还要落后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开始有民族的凝聚力，是13、14开始跟英格兰有一系列的打战，就是你在看那个梅尔吉布逊的电影的那个时代，
Braveheart，
你看那个电影就知道那时候苏格兰是有多落后，可它还是个部落主义这样子。
是。先讲到 Braveheart， 我们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9月5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就要说我们介绍苏格兰公投这个话题，刚才提到了1707年。
对，我要讲说苏格兰当年为什么愿意统一啊？有一个原因呢，是英格兰比苏格兰早进入航海时代，还有一个原因是英格兰比苏格兰早200年有农业革命啊。讲到英格兰的农业革命，我台湾有一些在特别是前几年开始有那个台湾有强迫征收地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有听到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
啊。
圈地运动基本上是英格兰农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圈地之前，很多地是公有 地，大家就可以使用。
嗯，
好，感觉很共产主义没有错，很部落主义，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那些土地的生的产值没有办法改良。所以圈地运动虽然是说它是好像是国家把属于全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贵族的手里，可是圈地的确的是大大的提升了英格兰的这个农业的生产力啊。然后呢，所以呢，等到说苏格兰跟英格兰统一之后啊，苏格兰也它的法律也盎格鲁化，就是也开始实行英国的圈地运动的时候呢，苏格兰先是在低地，因为我们知道英格兰大部分的地方是高原，少部分的地方是低地嘛，他们低地先有了圈地运动啊，就是说把这个讲清楚就把佃农赶走，变成说那个地只有贵族能够使用哈。那个的确它造成了第一波的那个苏格兰的工业革命啊，就开始有了工业。可是呢是到了高地的圈地运动，因为大部分人是在高地上嘛，是高地清洗啊，英文讲 Highlands Clearances， 造成的很多的苏格兰人无家可归，逼得他们非要离开苏格兰不可。所以苏格兰，我说他会花果飘零到美国，到亚洲啊，然后连带的也从那个长老教会往海外传，是高地清洗的原因 ，Highlands Clearances。
好，
可是我要说，这个农业革命并不是促成那个苏格兰统一的因啊，原因的是，当到苏格兰想要效法英国啊，也要进入航海时代，因为英国有一个那个东印度公司嘛，哈，所以苏格兰当年呢也要组成一个苏格兰公司。然后苏格兰公司因为贵族本身的钱不够，认股不够，所以连整个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就有点财产人都有认这个股。是那个17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要去这个苏格兰公司要去中美洲殖民，是要想要说这个要有自己的殖民地，然后要建立自己的这个海外贸易网路，是这个苏格兰公司赔惨了，是苏格兰公司造成了苏格兰全民破产，非要跟英格兰这个统一不可。
这是17世纪80年代，
这是1680几年，苏格兰组成了一个 Company of Scotland，好，是那个造成的，因为本来苏格兰就有这个落后英格兰一截，然后英格兰很早就有这个航海帝国，航海的这个
网路。十几年以后，这个就水到渠成的，
所以就是贵族都还不出钱来的，因为都负债了嘛，哈，所以贵族自己投票赞成跟英格兰统一，跟英格兰统一有什么好处？因为你马上可以进入那个海上帝国，不用付那个关税了。因为当年的苏格兰是农业工业都已经落后别国了，然后刚好他又被因为别的国家都有高关税，有这个关税壁垒，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航海帝国的好处。所以英格兰一进入这个航海帝国的时候，马上他受到大英帝国很大的好处。因为刚好很多人要离开苏格兰去外面讨工作，所以他也提供了大英帝国的整个公务体系，还有那些在海外要公务体系也好啦，或要打仗也好啊，大量的军官还有公务员还有这些总督都变成英格兰人苏格兰人都是苏格兰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基本上在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已经风起云涌的时候，苏格兰人因为他们是大英帝国的非常大的受益者，基本上他们有讲要自治，可是声音不大，所以整个19世纪是苏格兰没有像爱尔兰那么想统一的。
他等于已经完完全全被和谐了。
对，他被和谐了，
经济上被
也是他加入、
哎。你现在越讲，我越觉得你的每一个例证看起来都跟我们今天的现实好像有点关系哦。
他加入了大英帝国，那他也苏格兰那时候也开始这个整个这个产业发展起来啊、苏格兰的产业开始有第一大打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可是那时候还有大英帝国，所以那时候苏格兰也还没有独立意识。苏格兰独立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英国失去帝国开始的。是从60年代开始，英国苏格兰开始有了国家党，是因为大英失去了帝国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马上他们的子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那刚好他们本地的重工业又没落了啊，因为那个19世纪的工厂到那个时候产能就比较衰竭了嘛，哈、被新兴起的工厂取代了哈、然后呢苏格兰想要独立的第二大原因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苏格兰非常讨厌柴契尔夫人，所以跟我刚刚举那个足球例子一样， 你千万不要跟英国人，可是你不知道对方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讲你喜欢柴契尔夫人，因为苏格兰人讨厌是柴契尔夫人的。那、为什么苏格兰非常讨厌柴契尔夫人呢？柴契尔夫人当权的时候已经是苏格兰工业没落的时候，所以苏格兰的工运啊，还有那个他们的矿业在那时候本来已经很惨的啊。在柴契尔夫人之前呢，英国还有用国家力量挺住苏格兰的矿业跟重工业，可是呢柴契尔夫人上台呢把这些全砍，所以呢柴契尔夫人当权那几年造成了苏格兰非常非常高的失业率哈、这是为什么这一次哈、为什么是2014发生统独公投，就是因为本来柴契尔上台之前苏格兰还有一些保守党的票，柴契尔夫人上台之后，保守党不可能在那个苏格兰地方可以赢得任何国会席次了。事实上这次我是看到报道，卡麦隆也是保守党的首相嘛，去苏格兰的时候有人穿猫熊的这个装去给他示威抗议、为什么穿猫熊的装呢？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梗是这样子，是要让卡麦隆知道我们爱丁堡的动物园的猫熊比这里的保守党的国会议员还多就是说爱丁堡的动物园猫熊还有两只你们整个保守党在苏格兰选出国会议员只有一个，这样子。所以那个穿那个猫熊装是给那个卡麦隆抗争，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次呢，这个苏格兰国家党，因为最支持这个苏格兰独立就是苏格兰国家党嘛，这次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slogan 就是要为什么要投 yes 就是要独立，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再也不用有保守党当政了。所以为什么是今年要公投，为什么2012年讲好是2014要公投，讲清楚就是保守党重新当政了。
是
啊，因为在那个这个布莱尔选上那几年，工党那几年，苏格兰还可以忍受工党，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忍耐保守党，他们超讨厌保守党的，因为他们讨厌柴契尔夫人啊。第三个，他们独立意识高涨的原因，我刚刚讲了两个理由嘛，一个是大英帝国衰弱了，第二个理由是他们讨厌保守党，讨厌柴契尔夫人。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是60年代的时候，苏格兰外海发现石油。好，然后呢，七十年代开始呢，苏格兰的那个北海石油开始量产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啊，苏格兰国家党就是最赞成苏格兰独立这个党哈、在1967年才第一次选了，终于有一位议员选进了国会。1967年第一位哦，到了1974年，就是那个北海石油开始量产了，1974年那一年就选进了11位。所以他整个大成长就是因为北海石油而他的票数在苏格兰成长是这样子的。然后
你意思这北海石油的这个原油的开采是苏格兰来主导的，
因为那是苏格兰外海嘛。所以当年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国家党是怎么他的票数怎么起来的，因为他们的口号就是这句话，是我们的石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石油，为什么要跟英格兰分、所以我说这个他们的独立意识是三大因素起来的。
我爱69.8，69.8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我们来的话题
讲918的苏格兰统独公投。
对，
那现在
有几个数字啊、现在看看英国方面，比如说这个认为苏独之后英国会失去32%的领土，会失去8%的人口，也会失去占欧洲25%的潜在的风能和潮汐能，还有会失去4450亿的观光产值，还有2100亿左右的威士忌产业。产值，
这个是英格兰的看法，因为英格兰非常清楚他们自己会损失什么哈、可是基本上呢，英格兰呢，因为毕竟英国毕竟还是全世界这个自由主义思想最深厚的国家，所以他们也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去，那我们也只能祝福你。我只是跟你讲，这个真的我们合则两利，能够然后分则两败而已啊、那关于这个选举本身哈，我觉得有几个很有趣的点啊。第一个是谁有投票权？
对。
事实上哈，
不是有国籍就有投票权吗？
事实上呢，这次的投票权16岁就可以了。
嗯，
是因为通常英国一般的投票是18岁才有投票权，这次降低到16岁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是，你没有必要是英国国籍。 你必须是苏格兰的居民。当然，关于什么是苏格兰的居民，它有一些这个要符合苏格兰居民的标准啊，你的税籍啦，你如果是小孩子的话，你家庭的税籍啊，哈。
是。
可是你没有必要是英国国籍。哪些国的公民可以投？只要你住在苏格兰这个地方，
嗯
啊，哪些国家人可以投票嘞？欧盟的公民可以投票。
哦、
意思说你是波兰人，你是波兰公民、你是法国公民，你没有入籍英国，只要你住在苏格兰，你是给苏格兰的纳税人，你是可以投票的。
嗯，
好，然后呢，你如果是在苏格兰出生，在苏格兰长大，你好几代祖宗都是苏格兰人，可是不巧你现在已经不住在苏格兰了，你纳税地方也不是苏格兰的，很抱歉，你没有投票权。所以哪些有名的苏格兰人是没有投票权的嘞？我们台湾虽然不了解苏格兰独立人，都知道那个老牌的那个007影星史恩康纳莱，哦，他是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很抱歉，他没有投票权，因为他不住在苏格兰啊。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苏格兰人，网球金童 Andy Murray
啊，莫瑞，
他住在英格兰，所以他也没有投票权，
他也没有投票权
啊。还有一个呢，那个拆火车的作者啊 ，Jack Wel 那个 Welsh 啊 ，Welsh 他也是，他超级赞成苏格兰独立的哈、啊，可是因为他住美国，所以他也没有投票权、
嗯、
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苏格兰人有投票权。哦，就是他是赞成统一的，他是反对独立的、
uh-huh.
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Rowling 啊、哦、他有投票权，因为他一直没有离开苏格兰啊、哦、他不止有投票权，而且他还捐了100万英镑给这个支持统一的这边哈、哦、
嗯哼。
可是我们要说哈、哦、通常啊这次的选战哈、哦、因为最积极的，因为一直鼓吹有这个统独公投的就是苏格兰国家党嘛哈、
哦嗯、
所以呢独立的这边哈，一直是比较有激情的。那统一的这边呢，一直讲不出一个啊，为什么你们要留在这个联合王国的一个漂亮的理由、
嗯、
啊？他们就能够讲经济的利益啦。
是
像苏格兰那边的统一那边人就会讲说，哦、啊，1980以后，因为有北海石油了嘛，所以我们对中央的贡献一定一向比中央对我们的还要多。
啊、
所以我们为了经济的话，当然是离开才是离开这个联合王国才利大于弊，因为我们有石油嘛，哈、
嗯。
可是呢，如果是赞成统一那边，就会说你那个数字错了，你讲的这个数字是从前油价很高的时候。而且当年的油也比较好采的时候，以后呢，你这个油会越来越深，技术会越来越难，所以你将来的利润不可能那么高了啊！所以呢，你只要拿到北海石油，其实你们的经济实力跟我们英格兰一模一样而已，而且你们还比我们会花钱，因为你们的人口比我们老这样子啊！而且呢，因为你们的那个土地的那个。你们的那个，因为你们是高原的地形嘛，就是地形没有像英格兰那么平坦，所以你们的公共建设花的钱还比我们多，所以长期以来的话是搞不好是我们要给你们比较多钱，所以这是经济的啊。可是统一那边的讲就是说，你们石油不可能永远都会赚那么多钱，而且油价是会这样的哈、啊。第三个，统一那边的说法呢是拿出外交跟国防的成本来威吓苏格兰啊。首先我们英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国，你离开了你就什么都没有咯、
嗯、
你要到全世界去，你要去设100多个那个大使馆，那个成本多少你知道吗？而且你也会失去了北约的会员国的身份，你要自己有军队，要自己养军队要多少钱你知道吗？一个最重要一点，因为当年呢苏格兰之所以会觉得说可以独立，原因是因为已经有欧盟了，有欧盟的话以整个欧洲为市场的话，我不需要加入你大英这一个联合王国啦。现在欧盟已经表态了，因为你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了，所以呢要不要进入欧盟怎么谈，我们要从头谈起。所以赞成统一的这边人就有一个杀手锏，你们要进入欧盟、
嗯、
要27个国家都要投票同意才可以，
是
其中有一个是西班牙，是最反对你们办统独公投的，
因为他们一办了他自己的巴塞隆纳跟巴斯克就麻烦了，
因为西班牙最担心说苏格兰如果独立了、嗯、然后又没有付出代价，他自己的巴斯克跟他自己的巴塞隆纳也要搞独立嘛，
加泰隆尼亚，
对，加泰隆尼亚要搞独立嘛，所以他说西班牙一定会反对你进入欧盟、嗯、他就是要让你看独立，就是他就是要看你独立失败、嗯、啊，所以呢统派人讲出这个话是苏格兰没有办法反驳的，可是呢苏格兰没有办法反驳，可是他会觉得非常被羞辱，所以他会更有可能去投对我就是要独立、
哦、把票挤出来了，
对，我会，因为他只要听到统派讲这个话，他就觉得受到羞辱，好像我们就是花你们钱的、
嗯、
好像我们就是需要你们一样的，
跟台湾的情况也很像、
啊、是，所以我说这次918出来，不过、啊、大家的分析是说到时候票数应该是会很接近啊，
你认为会很接近？
会很接近啊！当然有一大堆啊，在海外的，在伦敦的啊，那些虽然一辈子都讲了苏格兰口音，可是呢，因为这些人其实的确，为什么苏格兰不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公投的这个投票权？因为他们都假设你一旦到伦敦去工作， 你就不会那么赞成独立了。
嗯、哦，你勾在那里，就跟台商一样。
对啊，然后呢，苏格兰人也会想，也会这些人会追想说呢，一旦是说苏格兰跟英国变成不同的国家的话，嗯、一大堆苏格兰的公司可能会移走，所以这也是又拿这个威胁经济上的这个可能的损失来威胁苏格兰，这个就会让苏格兰觉得很羞辱啊、
嗯
所以到时候我很多英国人都预测说，这会是有史以来在英国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投票啊。那些平时觉得好讨厌政治的、好讨厌政府的、觉得政府就是乱花我的钱的、投票都没有用的，这一次都会出来投。可是这些人投的可能会是独立的票，
嗯，
啊，所以现在虽然说在这个。民调上看起来统一的那边是还有领先什么7-8%，可是大家在估到时候票数会非常接近啊、哦。可是接近出来呢，就是出来就投出来就算统派的赢好了，
嗯，
哦，就是还是继续一个联合王国好了。大家也是估说英格兰还是会付出代价，因为他一定要下放更多权力给苏格兰。那一旦苏格兰拿到更多权力，英格兰这边也会说，凭什么苏格兰有的我都没有，所以我也要，所以到时候英国 over 整体来说会变成一个更难治理的国家。
那么整体的看，如果说这是不能独立或独立，
不能独立，
那还多久以后还可以再提出呢？
事实上，如果是以那个我不知道说他有说几年之内不能独立、嗯、可是呢魁北克那次呢已经知道，因为魁北克那次其实比这次还要激情很多、
嗯、
可是现在不能再独立，不能再公投，原因是主要说到时候只是人民撕裂而已。